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刚刚提到修身第四个很重要的科目，就是要能改过。我们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所以俗话说浪子回头啊，金不换。一个人真正能彻底的悔改，彻底的改过，那是会让人家非常感动，让人非常佩服。我们在上海办五天的课程，其中有一位朋友，我们后来啊都教他金不换，因为浪子回头啊金不换。那为什么叫他金不换呢？因为这一位朋友他的姐姐在庐江，安徽庐江听过课，听了五天的课之后，他打了一通电话给他弟弟，他弟弟是一个工厂的老板，他跟他弟弟说不管你这几天可以赚多少钱，你一定要到上海去听课。他弟弟听完之后啊，马上就把所有的工作都放下，第一天晚上啊赶到我们上课的地点。为什么他这么听他姐姐的话？他说我姐姐从来没有用这么坚定的语气啊来命令我，平常都是很客气跟我商量，所以只有这一次是这种命令，所以我姐姐一定是有她的用心在，我马上就答应。所以这一位朋友啊，他对于姐姐有恭敬之心，也能够了解到姐姐的用心。他来上课上了两天，表情啊都没有变过，都是眼睛啊直盯着讲课的老师看，然后嘴巴是开的，哦，就这样。我们每一个上台讲课的老师都会注意到他，真是目不转睛啊。后来上了两三天之后，有一天晚上，他说他一定要见我。那我们在办公室就跟他见面，一开始啊，他就说蔡老师啊，你在课程里面讲的道理啊，我不是只有知道，我是啊悟到了，我是用人生啊体会到了。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写了一行字叫知道悟到做到才能得到，一般的人听这些圣贤教诲啊，听了之后只是知道，还没有体悟到它是真实不虚，还没有体悟到它完全跟我们的生活啊是一不是二。他说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是事实，因为他人生啊有很多次很大的错误要犯的时候，都是因为他父亲的德行啊解救了他。他第一次拿着刀啊要去杀人，走到半路的时候，他父亲的好朋友看到他这么气冲冲拿着刀啊，心里想这么好的人的后子孩子啊不能够让他促成大错，所以他是被父亲的朋友啊硬把他拉回来。我想说他父亲的朋友还真有勇气哈，所谓刀枪怎么样无眼，盛怒之下等一下给他推一下刀子刚好不小心啊有危险。因为他父亲是从事于电讯方面，他记得小时候常常刮风下雨啊，只要有人有需要，他父亲都会马上啊就出去工作，所以在乡里里面啊得到很好的名声。 所以由于他父亲点点滴滴对乡里人的支持，所以他人生有好几次大难啊都化解掉。他提到啊，他小时候读书很好，不是不好学，但是后来啊，因为19岁左右啊去做生意，做了生意赚了很多钱，回到家里啊，这些邻里乡长都说你好厉害哦，赚这么多钱，这一句话好不好？所有的人都说哇这么厉害，这么年轻就可以赚这么多钱，这种八风一吹过来怎么样，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马上啊飘飘然。所以他说他19岁就拿那个大哥大是这么大只的，每天拿在那里很怎么样，很神气啊，只因为他有钱。所以开始啊越来越得意洋洋，自视甚高，所以也因为有钱啊，很多坏习惯怎么样跟着来了，开始吃喝嫖赌，到最后还染上毒瘾，整个人生啊垮下来，垮了下来。后来到戒毒所去，他说也是很辛苦，相信诸位朋友你无法感受戒毒者的痛苦。他说每一次想放弃啊，就有一股很强的力量啊支持他，他就想着啊，我已经不能孝顺我母亲了，我不能再让她继续痛苦下去，所以是一份孝心啊支持他，终于把毒瘾啊戒掉了。所以这位朋友啊，他真正的能够化解人生危难的两个重要态度，一个是孝心啊，一个是对姐姐的兄友弟恭，这个悌啊，才让他接上了能够熏习中国圣贤教诲的这个列车啊。这位朋友啊，他说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他说我父亲已经不在了，他讲的时候啊，一个大男人呢、啊，眼泪当场就掉下来。所以我们从这一位朋友金不换身上，我们可以体会到行孝要及时。他跟我说，蔡老师啊，你不要只跟这一些人讲，他们都是好人，我们都是坏人，所以我们更需要你们一定要来跟我们讲。结果很有意思啊，我们12月初啊就要到温州去，他是温州人，相信一定会带一些朋友过来听课。真的更需要帮忙的可能是已经走在社会的黑暗处的人。所以在上上个礼拜啊，我到厦门监狱去做了一场演讲，所以我们也是希望啊能够让圣贤的光芒光明啊能够照到各个我们社会的角落去。这位金不换啊，他要跟我离别的时候啊，他说蔡老师，让我公司安顿好啊，我来跟你学一阵子。我说好。他假如去戒毒所演讲一定比我精彩。因为啊他在讲的时候我们把他录音录下来，哇那个很精彩，我们在大方广上有文字稿。他说啊，我们这种人最傻，拿着自己的脑袋啊只为了一时的享乐啊，拿生命拿脑袋开玩笑，所以是属于啊投资最多啊回报最少的。他有这种深刻体会，我们讲不出来啊。 你那戒毒怎么痛苦我们也不知道啊。所以你看，假如他能够知过能改，他能够啊有这一份爱心啊去帮助这些人，那真是浪子回头金不换。好，这就是我们说功德无量。我相信啊他是真心的。好，所以一定啊要勇于改正自己的过失。那改过啊要从哪里下手？要从最难的地方下手，这样才有力道啦。所以我们现在想想自己的习性啊哪一个最严重，就从那里开刀，保证啊你会觉得自己进步的特别快。假如呢你的脾气最大，但是呢你说哦要布施我去修布施，啊你这一生布施本来就已经修得不错了，也不需要再修了。一定啊要对治习气，才能啊得日进过日少。那对治自己的过失啊可以从三方面来做，可以从事上来改，也可以从道理上来改，也可以直接从心上的起心动念改起。哪一个方法好？这根本哈，从事上，哎呀，怎么又发脾气了？自己懊悔的不得了，下一次又发了，继续啊，检讨一次。当我们每一次在检讨的时候啊，影像里面又发一次脾气，有没有？好，每一次都跟人家说，哎呦，我哪里又犯错了，然后到处跟人家讲，那个错的影像哈，讲了十几遍，再错十几遍。所以一个人改过忏悔啊，不是一直去告诉别人，是啊，后不再造啊，那才是真正改过的精髓。所以犯了错啊，时时刻刻督促自己下次不能犯，那才重要。不是你跟十几个人讲了你过失就没有了，那是自我安慰的。那从事上改啊，往往啊效果不彰，从理上改啊也很好啊，你理得心安啊，很多的道理慢慢明白啊，慢慢就可以改正过来。那最快的方法就从心上看，圣贤的道理无非啊主静存诚，当我们的念头不真诚不恭敬，马上怎么样？把念头转掉，这样你的行为啊就不会错误了。所以一个人修正的功夫只要能够到起心动念上啊，那你这个改过的速度就会很快。那人当然要学啊，就要学什么最快的方法。有没有人已经知道几个方法然后要去学那个不快的方法？应该啊会判断抉择，还是用最好的方法。当然你可以三方面怎么样一起做，从事上从理上从心上都去改，关照自己的念头真不真诚，平不平等，清不清净，恭不恭敬。不要啊自己欺骗自己，那个才是人生啊最可悲的事情。所以从心向改啊，就好像砍一棵毒树一样，直接什么从根部啊切断，直断其根呢。从事上改啊，就好像摘叶子，把那个毒叶啊摘下来，结果摘了半天，好不容易啊把这一片摘完了，耗了差不多三个月，结果这里摘完了，右边摘完了，左边又长出来了，把你累死，累半天， 觉得功夫啊不得力，所以从事上改太慢，从理上改啊好像是折一枝树干枝干，但是其他还有很多枝干啊可能又长出来了。所以我们还是从根本去修正自己，从起心动念下功夫，这个是改过的方法。事在人为，人有这样的一种决心，绝对可以对治我们的坏习惯。而对治坏习惯啊，不能跟自己比，要跟圣贤比。因为你假如跟自己比呢，就会自我安慰，哇、哦、你看三年前，假如三年前啊你这样跟我讲话，你早就不知道已经到哪里去了，你早就到医院里面去了。这不行，这种态度啊修不好。好，所以我们啊要跟圣贤比，所以要有惜圣惜贤之心。那改过呢，是让你的修的德行啊不会漏掉，但是啊德行还要继续积累，就要谦善，就要行善，这个很重要。那我们之前有谈到啊，善有真有假，有是有非，有大有小，有端有曲，有难有易，有好几个角度啊，你们可以看《了凡四训》，讲得很清楚。所以要会明辨善，你这个行善啊才会做对，不然你很有可能以善心啊行了恶事。所谓非信之信，你答应别人好像是守信，但是别人那件事啊是欺骗他的老婆，那你这个是非信之信啊，这已经信要跟义啊配在一起才是真正的信，所以这个已经不是 真正的信义了，那你还去遵守，那你叫助纣为虐，这个叫非信之信。要会判断，比方说非慈之慈，看起来很慈悲，对人和和气气，在《论语》里面讲，乡愿呢、啊，左丘明耻之，某亦耻之，就是乡愿这种人呐、啊，左丘明先生觉得对他呢，觉得很可耻，孔夫子对他也觉得不认同。乡愿是指啊，所有乡里面的人，每一个人都看他很顺眼，连坏人啊都看他很顺眼。孔夫子说啊，这不好，这会让人啊是非不分。那看到坏人坏的行为呢，他也视若无睹，把这个社会的是非善恶都混淆了。啊，看到每一个人都不得罪，哎，你好，你好。这样反而是德之贼，让人无法判断善恶了。所以应该面对恶人，也要能够正直的去指责规劝，这个才是读书人的气概。所以这个是非慈之慈，你对每一个人都很仁慈，让这些恶人甚至于我们的孩子因为你的慈啊怎么样，反而啊做很多坏事，而你都没有去制止。我们说啊，慈悲多祸害啊，方便出下流。当你的宽容已经让人家有机可乘了、啊、那你这个宽容啊也是没有智慧了。所以非慈之慈，非理之理，我们要能判断对人很恭敬，他的动机是什么？假如只是为了自己的自私自利，那这也不是真正的礼貌，而是啊，另有目的。 我们都要能够洞彻出来。所以善啊，要会分辨，分辨清楚之后，一定要积极去做。夫子赞叹他的学生都提到闻善啊必行。夫子说颜渊啊，得一善而全权福音而福施之矣。得一个善啊，从此以后都放在心上，一有机会就做。所以行善不能等，人生两件事不能等。各位朋友，哪两件事？哎，你们假如答不出来行孝，那我要引咎辞职了。这行孝不能等，父母的恩啊，要赶快能够去尽心尽力回报。行孝行善不能等，当然行孝啊是善之首，行孝也是行善。那为什么行善不能等？诸位朋友，人生都有吉凶祸福，有没有人说我这一生只有吉跟福，从没有凶跟祸？在这个世间，这种人找不到了。在古代可能还找得到，古代，也没这么多火车啦飞机啦。古代像尧舜时代啊，人心非常淳朴，可能你一生啊都没遇到恶难。但是现代不一样啊，人与人的冲突太多了，所以难免啊你都会有吉凶祸福同时在你的生命当中出现。诸位朋友，当你遇到凶遇到祸的时候，你有没有把握化险为夷？有把握的举手。你们都没把握，那你们每天不就活得很紧张？你看，人生什么时候活得踏踏实实？人生什么时候可以活得毫无畏惧啊？太少人能够有这种心境过日子了。对啊，你每天翻开报纸，这么多的人出事啊，你越看怎么样越担心啊，不止担心自己啊，还担心谁？担心小孩，担心自己的亲人了，他们会不会出事？你相不相信半夜假如有一个电话响起来了，你的心里马上谁出事了？所以人啊活着啊确确实实没有安全感。那我们请问一下，烦恼自己的人生，担心亲人的安全，对他们有没有帮助？一点帮助都没有，你自己还操劳，还把身体搞坏了。所以人都在干什么呢？干了不利自己也不利别人的事。你对你的孩子越担心，他能不能感受到？能啊，也会知道说，妈妈这里也不放心我，那里也不放心我。你越不放心他，他的心啊也越牵挂。所以与其担心人生的这一些吉凶祸福啊，不如更积极的如何经营人生，让你可以转祸为福。这个就是经营命运啊最重要的学问啊。而这一个学问在《了凡四训》当中啊谈得很清楚。袁了凡先生本来只可以活到53岁，后来因为积功累德啊，他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是69岁了，最后他活到70几岁，足足延长了20年。所以命运是可以改的。命运啊是谁定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明白，才能活得啊坦坦荡荡，活得啊自己去主宰命运。那为什么行善不能等？ 在911事件，两栋金融大楼啊瞬间垮下来，请问这两栋大楼里面有多少人？太多人了。我跟我的学生讲，我说这两栋大楼啊是全世界很多连锁金融行业的总部啊，这一些人的财富啊都是顶级的，不愁吃穿，他们昨天可能还吃着一顿要5000块的饭呢、啊。你相不相信？他却不知道明天呢、啊，他将一命呜呼啊！对呀、啊，所以你有钱没用啊，不能化险为夷。我有一个长辈啊，他的朋友在这一栋大楼啊，足足工作了几十年，从来没有迟到。因为我们上一辈的人呢、啊，很守信用的，他们比起我们来讲，对这做人的原则啊，是很有坚持性的。所以他那个朋友从来没有迟到过，刚好在9月10号啊，上床睡觉，怎么翻呢、啊，都睡不着。也不知道翻到什么时候睡着了，早上醒过来表一看啊，迟到了，早餐都没吃啊，往地铁冲。当他走出纽约地铁的时候啊，大楼怎么样？塌下来了。所以啊，人生啊，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阎王要你三更死啊，不能留你到5更啊！你的命运真正劫难来了，你假如没有足够的福分啊，是化不掉的。所以我做一个比喻啊，行善呢，就好像在银行存钱一样。今天你存了20万，结果呢，这个灾难要你30万，你刚好怎么样？不够，连命怎么样？赔给他了。假如你存了40万，这一次灾难要你30万，你就化险为夷了。所以该存的时候怎么样？赶快存啊，行善要及时啊，不能等啊。多少富贵之人意外来的时候就这样匆匆走了，很多啊。诸位朋友，我们走了没关系啊，我们走了之后有多少人伤心欲绝啊。人活着不是只有为自己活啊，要能够为所有的亲人去活。人生有三件事最遗憾，第一个，老年丧子，中年丧妻啊，丧夫啊，少年丧母丧父。好，我们这是人生啊三件很不幸的事。第一件事就是白发人啊送黑发人，那个会让人啊肝肠寸断。而你看有多少年轻人可能都演出这一场戏，让他的父母啊受死。所以一个人如何人生能够逢凶化吉，一定啊要及时行善。人生啊，绝对不要让这些遗憾啊降临在我们的身旁。我们已经回报父母恩都来不及了，绝对不能让这种遗憾的事啊发生。所以我也有朋友啊，他的太太走了，很年轻啊，孩子刚生出来。这样是三种不幸啊，同时什么？同时产生呢？是不是？太太走了，他的父母 白发人送黑发人，他是中年丧妻啊，他的孩子刚生出来啊，幼年丧母啊，三不幸同时在啊。所以行孝啊，不能行善啊，绝对等不得。你的存款要很充足啊，人生会过得安安稳稳。所以命运确实有啊，但是要靠自己呢，再去创造更好的命。我的首相啊，生命线特别短，断掉了。幸好啊，我五六年前啊就闻到啊圣贤学问啊，不然我可能现在也不能见大家。因为我记得啊，我在29岁到30岁那一年呢、啊，就觉得身体很不舒服，开车还会开到睡着，真的开高速公路啊，真的你们莫名其妙怎么这么累，就睡着了。一睡着啊，刚好压到旁边那个凸出来的地方，忽然醒过来，哦，觉得自己好像生死一瞬间。但是我相信啊，因为啊，祖宗有积德啊，我们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自己呢，这几年也是尽心尽力在教学啊，冥冥当中啊有保佑了，所以能够啊化掉。但是人生的灾难呢、啊，绝对不是只有一个，你要更积极行善啊，把这些灾难都化掉。当然哈、哦，我们化掉灾难不是说自己能够幸免啊，重点不在这，在能希望利用往后的人生啊，为家庭为社会啊多做一些事情。人生啊，难得来这么一次啊，有责任啊把自己啊好好奉献出来。所以诸位朋友，行善不能等。台湾有一位艺人啊叫许孝顺，他在921大地震前一天晚上，9月20号到南投的山区啊去拍外景，去拍外景。结果他们上去是要拍飞鼠，一爬到山上去，而且还是原住民啊当地的人当向导带他们，结果拍的时候一只也拍不到。平常那个地方是飞鼠出没最多的地方，结果原住民一看不对劲，赶快下山。大地震要来的时候，只有一种动物不知道，你怎么知道是人？为什么人在这个天地之间这么不敏锐啊？为什么人已经被欲望啊把他本有的那种能力啊都闭塞住了？动物没啥欲望啊，动物每天能吃饱就好了，他不会想要去害人啊，是吧？所以他很清澈啊，地震还没发生以前那个能量已经什么传递出来，他马上有感觉就赶快行动。所以大地震以前很多的蚯蚓都搬家，很多很多动物都有异象出现。当他们往山下赶啊，还没赶到山半腰的时候，地震就来。921大地震啊、哦，不是这样摇。921大地震是上下震，所以倒了很多房子，死了2000多个人。他那个摇晃的时候啊，就好像一阵巨响啊，就这样轰轰轰，就这样传递过来，当场在挤挤的人啊，想到都会起哆嗦，很恐怖。结果啊，同行的艺人呢、啊，同行的工作人员连一个都没有活，都死了，只有一个人活，就是许孝顺。这个就是学问的、啊，在元朝的时候。有一个孝子叫李宗，他们那整个乡镇啊发生大地震，元朝天灾很多，因为啊 元朝的杀啊，杀戮太多了，所以啊，赶来很多灾难。结果当地震来的时候啊，所有的房子都倒了。李宗啊，是一个孝子，所以震脉啊，震到他们家的时候，突然分成两条。然后呢，过了他们家之后，又合成一条继续震。这个在史书上有记载啊。为什么？他的德嘛，他的善嘛，所以就把他的劫难化掉。孝子无灾啊，多少孝子免于老虎的口中啊。所以这个真实不虚啊，一个人有善的时候啊，是不可能会遭难的。那我也不知道许孝顺为什么刚好他活，其他的人都死。后来有一次他在接受访问啊，我终于知道他为什么可以活着。那一次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啊，他说我这一生啊，假如有一杯水喝啊，保证我母亲一定有一碗白米饭吃啊。哦，他在讲的时候非常真诚，哦，我们可以直接感受到啊，他那个孝心哦，不是言语的孝心，是打从心里的孝心。所以他的孝心啊，化了他这一次大灾难。所以行孝行善啊，不能等。那我们既然知道善这么重要，就要赶快啊起而行之。绝对不是明天才开始做哈，什么时候开始啊？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善啊，可以从十个角度去看。这个也是了凡先生整理的十个向度的行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我把它分的啦。我们把它分成对人、对事、对物如何行善。我们看第一个，爱敬存心，这个跟刚刚讲，刚刚说改过要从什么心改，行善啊也要从心行，心就是行啊，因为有这一份心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所以一个人能够时时存着爱人敬人的态度，那他感得的是什么？爱人者人恒爱之啊，敬人者人恒敬之。所以从心上啊，时时存爱心、存恭敬心，这个人一定啊，时时处处都在做善事。那这一份爱心跟恭敬心，除了对我们身旁的人之外啊，还要对谁？还要对啊，古圣先贤，对我们的老祖宗都要存在。所谓事实者如是身，我们要不忘孔夫子教诲，不忘孟夫子的教诲，不忘圣贤人的教诲。所以那一个小朋友啊，防空演习第一个想到的是孔子像啊，这相当难得。那对于我们往后的子子孙孙啊，你也要有爱敬存心。这一点我们现在人做得太差了，因为物欲横流啊，只想到什么我要怎么享受啊，至于我享受的过程破坏了环境，造成了多少后果啊，我不管啊。所以现在人这种态度啊，真的是很可悲啊，我们不能让这种态度啊继续延续下去，就要从我们自己开始，连对于往后的人都有爱敬之心。我们道家有八仙，其中吕洞宾的老师是钟离啊，钟离呢要教吕洞宾一个法术，叫点铁 成精，这方法好不好？哇，你学好之后点下去呢，铁变金子。钟离就跟他说啊，你这一个方法学完之后，你看到贫穷的人点一下就可以帮助他。这个时候啊，吕洞宾问了一个问题，他说这个铁变金啊，以后会不会变回来，会不会又变回铁？钟离说啊，500年之后会变回来。吕洞宾说啊，那我害了500年以后的人，所以这种事我不干。他的老师说啊，成仙要接积3000功恨啊，你这一念心啊已经满了，3000功恨都满了。因为他不只能想到当下的人，连500年后的人他都能够去爱护，代表他的心啊非常的仁厚仁慈。所以时时啊提醒自己爱敬存心，你的爱心跟恭敬心一定会表现在你的言语行为态度之中。好，第二个，我们要敬重尊长，敬老尊贤是中国人圣贤教诲的一个美德。敬老敬重尊长，也要尊敬贤能之人。古代的礼仪啊，对有道德学问的人特别尊敬。诸位朋友，这样是不是不平等？西方的平等啊，你要理解正确。他的平等是告诉你，一个人都有一张票投啊，不代表每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是一样的。而你当每一个人都平等的时候，一个宰相跟一个乞丐平等，乞丐会怎么样？会傲慢啊，瞧不起人啊。所以恭敬之心啊，要从他对社会的贡献啊来定礼仪啊，这样才有次第啊，不然整个社会谁也不怕谁啊，乱成一团。所以当这个人很有德行，又是国家的重要干部，而且又常常爱护人民，时时啊拟定一些对国家有利的政策，难道你见到这样的好官，你连个礼都不主动跟他行吗？而且当我们在对贤德之人有礼的时候，是给我们的子孙啊学生一个什么好榜样啊，教导他们见贤思齐啊。所以我们中国人很多的态度啊，它都有深远的影响，只是我们现在子孙没有去深入理解啊，就没有判断力啊。所以尊贤重要，那尊重老人家更重要。老人家啊对社会的贡献比我们时间长啊，没有上一代哪来的下一代啊。所以慎终追远啊，人民才能够淳朴厚道，所谓明德才会归厚啊。这些教诲啊太重要了。我们这一次到厦门去演讲，也来了很多啊，像徐州也有人去，其中有一个是福建当地一个地方叫龙岩，去了几位老师，其中有一位老师啊，他上台来分享非常有意义。他说我是来上完课啊才知道孝是德行的本啊，才知道夫子在孝经里面说夫孝德之本也啊。但是他这一份明白啊，不是文字上的明白，他是印证了这句话真实不虚。因为啊他的乡里啊完全都是姓吴的，他们整个村落啊分成10几个单位， 它是其中一个单位。他们那一个单位啊，有四十几户人家，四十几户，出了108个大学毕业生，大学以上毕业生108个，只有一个人没大学毕业，而且这一个人还是考上之后读到一半退下来的，所以是没有一个人考不上大学。那为什么他们这一个四十几户人家的素质这么好？因为他们从小啊，长者就告诉他，清明节啊，重要节日春节一定要回来看父母，这个叫念恩啊，不忘本啊。每一年的大年初一啊，所有的孩子都陪母亲去礼佛，去上香，不是去玩啊。礼完佛，上完香，把母亲送回来之后，再去拜访整个乡里的长者，跟他们拜年。现在还有这种地方呢。拜完年之后，所有同辈的这一些亲朋好友聚集在他们这一个乡里面的一个小学，一起讨论这一年来读书的心得、工作的经验，互相交流。所以有这样的风气啊，难怪啊出的素质这么强。所以任何事都没有偶然的啊，因为这一个乡镇啊，抓到了学问的根本。根本在哪？孝跟悌呀。每一年要去跟长者拜年啊，是对我们说的对尊长的恭敬，也是若使出则悌呀。所以孝悌也者，其为仁啊，仁之本，仁爱的仁啊。所以自然而然长养他处处替人着想的心。所以我们从这里也体会到啊，德行好的孩子成绩啊怎么样？一定好。而且他们的好啊，不是逼出来的，是自动自发的。所以长养孩子这一些重要的态度啊，对他一生成就啊至关重要。所以第二点是爱敬重尊长。第三点我们看一下，与人为善跟劝人为善。与人为善是跟人家一起做。诸位朋友，你们现在就在行善，在与人为善，我们现在一起在演一出戏，就是一起啊学习中国圣贤教诲。假如诸位不来听，只有底下只有两个人，我没信心我讲不下去了，那戏就唱不成。所以唱戏的跟底下看戏的才能把这场戏演好，这个叫功德平等。好，所以我曾经在看一幕啊，电视有一部很好看的连续剧叫《孔子传》，哦，这一部片子太好看了，我每一次看了都哭得太感动了。但是那种哭哈，每看一次哈，好像你的心灵呢就清澈一次。香港有没有卖啊？没有卖啊。哦，那有机会我们代购，我都快要变成《孔子传》的这个批发商了。我每一次啊去商店里面，我就跟他拿8套、拿10套，那很快就送出去的。我在海口买的，105块人民币。《孔子传》很好看，拍得非常非常好。其中有一幕啊，是一大堆学生来到孔子的家里啊，来接受孔夫子教诲。那另外有一个幕后的大功臣， 无怨无悔的帮忙孔夫子教学，无怨无悔的招待这些学生的三餐衣食住行。哪一位？就是孔夫子的太太啊。当他在帮孔夫子的学生摇东西的时候，都是笑脸迎人。我说啊，夫子的太太啊，跟他所做的事啊，功德啊平等，因为那一份心啊，都是念念啊，希望学生能怎么样成就学问啊。所以当别人在做好事啊，我们同样啊非常欢喜跟他一起做，跟他随喜功德啊，那无恶无别。所以当别人有善行的时候，我们行有余力啊去帮忙。但是假如真的不行，刚好你的时间又不允许，这个时候啊，你发自内心去赞叹，去随喜，那也是啊在行善，在与人为善。在这个时代当中，善人常得棒啊，好人啊常会被批评。为什么？因为好人在做事啊，其他人看了眼睛怎么样，很不舒服啊。人实在哈，人太好啊，他好像觉得压到他，所以他啊有时候就用言语啊去嫉妒，去障碍。所以好事不容易成，好人啊常会被批评。这个时候啊，我们也能适时的给予这一些同事、这一些好朋友，给他一些精神鼓励，用你的言语也好，用你的肢体也好。假如你看到一个老师非常认真教学，结果都得不到众人的掌声，我们要主动啊去拍拍他的肩膀，这种事我常干的。说哎呀，教育就是还有你们这样的老师，所以还能够屹立不摇。他本来已经快要很疲累了，突然一听呢，抬头挺胸起来，更鼓舞他。因为每一个人啊都需要人家的打气，人家的关怀。所以你去鼓励啊，去赞叹呢，这也是与人为善。再来劝人为善，诸位朋友用什么劝？你们的水平这么高，可以用言语劝。我们说一时劝人一口，百事劝人以书。你能够写下很好的教诲啊，就像袁了凡先生一样，就传了几百年了。那劝人一口，我们在前面有提到，劝人的时候要先审时度势，要先有足够的信任，足够的付出再劝。在劝言语的时候还要观察时机，你也不能兴冲冲的就劝，要归过于私事。当你这一些智慧啊都够的时候，劝人的效果一定会很好。那百事劝人以书，那一个人要真正能有书传世啊，不是你会写字就会了，根本问题啊还在立德，在立功。用你的德行，用你这一生好好的做一些利益社会的事，而当你把这些利益社会的事做出来，人家会觉得你是真才实学，你所留下来的文章人家读起来才会觉得很扎实，才会觉得很受益，很折服。所以要留书啊，也要从现在开始好好立身行道。现在人用口劝好不好劝啊？对，所以劝人也要了解现实状况。所以我们早上提到啊，大人的世界里面啊，人们不会听你说什么，人们只会啊 看你做什么。所以学弟子规不是去叫人家做弟子规，学弟子规啊是自己一定啊要先做到。当你做到兄道友弟道恭，你的兄弟就开始感动了。当你做到冬则温夏则静，你的父母就开始感动了。当你做到凡事人皆需爱，接触你的人都如沐春风啊，你劝他的时机就怎么样，就成熟了。所以要为人演说，演在前面演漂亮了再来说，叫知所先后，择敬劝人之道矣。好，那这一节课就先到这边，谢谢。